张震讲故事，悬念系列。魏乔是这座城市里著名的心理医生，他治愈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，同时也获得了很多的赞誉和嘉奖。但说起他做心理医生的原因，一定会出乎你的意料，那是因为一个梦。本故事由张震创作，讲述张震、小静，制作张震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噩梦里的结局》。窗户外面一片漆黑，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。在杂草堆中矗立着一座精致的三层小楼，就仿佛一位华贵的公主置身在凄凉的荒原里，美丽而孤零。这是一栋别墅，年代大概很久远了，看上去它的每一扇窗子都显得古老而安详。然而整栋楼只有一扇窗子里散射出微弱的光亮，这扇窗子在二楼，它的里面是宽敞的餐厅。在餐厅正中间的长方形餐桌上摆放着精致的晚餐，餐桌两边燃着两根昏黄的长蜡，有一个女人就坐在一根蜡烛的后面。这女人微微地低着头，她的深红色长裙在烛光的掩映下透射出鬼美而神秘的暗光。她的发髻高高挽起，唯独有一绺发丝垂到两眉中间，弯出一道顺从的弧线。这女人缓缓地抬起手，用中指轻抚了一下自己的耳垂，那上面有一颗闪亮的耳钉。然后他抬起头，温柔地笑了。天哪，好美的一张脸，弯弯的眼睛，小巧的鼻翼，媚气的嘴唇，嘴唇下面的一颗痣都仿佛随着微笑变成了有生命的精灵。
来吧，吃晚餐。
女人朝另一只蜡烛的方向笑得更甜了，在那只蜡烛的后面映出了魏乔清晰的脸。魏乔没有动那桌上的东西，他只是傻傻地看着那个女人，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。而那女人也还是那样定格着甜甜的笑容，一动不动地看着魏乔。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。伴随着零点钟声的敲响，那女人突然发疯般的狂笑起来。魏乔被吓了一大跳，他看见那女人从桌子下面的一个小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礼品盒。他把礼品盒打开，拨开里面的绢丝，从那里面拿出了一支黑洞洞的手枪。
送给你。
魏乔惊呆了，那枪口透过烛芯正精准地对着他的额头。子弹穿过了魏乔的额头，他面前的蜡烛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熄灭。魏乔死了，他的尸体就瘫软在椅子上。可就在这时，死去的魏乔又听到了一声枪响，然后他居然还听到了一声女人的惨叫。魏乔醒了，他是被梦给吓醒的。 他的额头满是汗水，双手也握成了拳头，梦中的许多场面让他心惊不已。做这个梦的时候，魏乔只有10岁。虽然只是一个小孩子，但是魏乔也懂得人死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感觉。但为什么自己被杀死之后，偏偏又听到了一声枪响和一声女人的惨叫呢？难道又死了2个人？但现场没有第3个人呢？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梦？6年之后的一个晚上，魏乔又做了一个梦，那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梦。还是那栋别墅，还是那个午夜，那个餐厅，蜡烛和那个女人。又是在0点钟声刚刚响起，那女人就开枪射向魏乔的额头，而死去之后，魏乔又奇迹般的听到了另一声枪响和一声女人的惨叫。醒来之后，魏乔发现自己的被褥湿透了，他的全身在不停地颤抖。事情还在继续，5年之后的一个晚上，那个梦再次出现，然后是4年、3年、2年、1年。每次噩梦醒来，魏乔都恨不得用自己的脑袋去撞墙。这个梦和自己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它总是不断的出现，而且总是卡在那个地方，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结束了？如果那是一个故事，那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？渐渐的，魏乔对那梦里的结局越来越好奇。他想，也许当那个结局揭晓之后，恐惧就会不攻自破。大学毕业后，魏乔成了一名心理医生，他一直在努力着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打败自己的心魔，但无济于事。尤其在最近，那个梦来得越来越频繁了，已经1个星期了。只要一进入梦乡，魏乔马上就会坐在那根蜡烛的后面，而就在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突然醒来。醒来之后，他似乎真的感觉额头在隐隐的发痛。这个该死的没有结局的梦，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否则自己也许真的会在惶惑中死掉。魏乔决定去找李亚凡。2天之后的下午，魏乔坐在了番南市李亚凡医生的诊室里。这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心理学专家。魏乔看到和报纸上的照片比起来，李亚凡显得更年轻，也更有风度。魏乔没有告诉李亚凡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在简单的开场白之后，他把自己的遭遇倾盆倒给了李亚凡。在魏乔1个多小时的叙述之后，李亚凡笑了。
魏先生，不要着急，这个问题很好解决，只是需要时间。这样吧，你住下来，大概要1个星期的时间。附近有的是旅馆，每天早晨8点，你准时到我的诊室来，我自有办法。就这样，明天见。
李亚凡轻松的态度让魏乔大感意外，魏乔住了下来。于是从第2天开始，每天早晨8点，魏乔就准时敲开李亚凡的门。李亚凡满面笑容地迎接这位病人，然后一谈就是1个上午，话题只有一个，就是那个可怕的梦。李亚凡总是让魏乔一遍一遍地讲述他的梦，甚至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：别墅、 餐厅、蜡烛、午夜的钟声、枪响、惨叫和那个神秘的女人。就这样，一个星期过去了。在第七天的黄昏，魏乔又烦躁不安地推开了诊室的门。李医生，已经一个星期了，您连一点点为我治病的迹象也没有，你到底在弄什么？
魏先生，别着急，来，你看看这儿。
李亚凡站起身，他神秘地笑了笑，然后像变魔术一样打开了诊室里面的一个门。门开了，里面站着一个女人。魏乔惊呆了，他几乎要夺路逃走，他攥了攥拳，他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，然后他才敢仔细地打量。弯弯的眉毛，小巧的鼻翼，媚气的嘴唇，好美的一张脸，嘴唇的下面是一颗痣。这就是梦里的那个女人。
怎么，魏先生不打个招呼吗？
魏乔看了看李亚凡，又看了看那个女人。你好
啊。你好，魏先生。
这女人甜甜的笑着，嘴角下面的那颗痣都仿佛随着笑容变成了有生命的精灵。这你
魏先生，
你是
我们不是常常见面吗？
李医生，这他是谁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魏先生，你听我说，他是我曾经的一个病人，几年前他就曾经找到过我，可是当时我对他的病情束手无策，于是我保留了他的病历。一个星期以前，当你找到我的时候，我马上想起了他，然后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找到。现在我确定，他就是在梦里杀死你的那个女人，因为这么多年来，他也在一直做着那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梦。
对，那天晚上在那个别墅里，我在二楼的餐厅杀死了你。那是一个我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当时我邀请你吃晚餐，可是你好像并没有胃口，你只是傻傻地看着我。当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， 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，你被吓了一大跳，我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支手枪。
这女人缓缓地抬起手，用中指轻抚着自己的耳垂。天哪，这正是在梦中这女人说话时的习惯动作。魏乔呆呆地看着她。
你呆呆地看着我，我枪里的子弹透过竹心射穿了你的额头。我当时害怕极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，我被吓得昏倒在地上。可是这时我却迷迷糊糊的又听到了一声枪响和一声女人的惨叫。 我总是被那声惨叫惊醒，我不明白那个梦是怎么回事，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总是出现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梦的结局究竟是什么样的。这么多年来，这个梦一直困扰着我，我快要崩溃了。
竟然有这种事！李亚凡意味深长地看着魏乔。
其实很多事情是凭借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所无法解释的，就比如你们两个人的梦，但不等于不能解决。他叫吴丹，今年31岁。我计划给你们两个人10天的时间，让你们非常愉快地接触。10天之后，你们会发现，原来在梦中杀死自己或者被自己杀死的人，原来在生活中是自己最好的朋友。噩梦的结局
其实是一段友谊的开始，到那时一切的心魔就会不攻自破，而那个梦我相信就再也不会出现了。十天的时间过得飞快，刚开始魏乔和吴丹都各存戒备，但是在李亚凡的帮助下，他们开始共同交流，看电影，逛公园，共进午餐，慢慢的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转眼到了第十天的晚上，这天晚上他们约好了要为那个神秘的梦安排一个让人最满意的结局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钟，按照李亚凡的通知，魏乔在市郊找到了这栋别墅。这刚好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，推开车门，魏乔暗暗的惊叹，因为他看见杂草堆中的这座小楼跟梦中所见的几乎毫无差别。魏乔走上二楼，他走进了那间熟悉的餐厅，吴丹正在里面准备晚餐。魏乔看见他今天晚上穿了一件深红色的长裙，他的发髻高高挽起，而且偏偏有一绺发丝垂在两眉中间，弯出了一道顺从的弧线。魏乔愣了一下，什么东西在他的脸庞闪闪发光？哦，是那枚耳钉，和梦中的一样，真有这样的事情。魏乔一时间真的有点搞不懂，是梦是真了。
怎么了？觉得不可思议吗？别忘了，我和你的梦是一样的。
魏乔坐了下来，就坐在梦中他死去的那个座位上。他和吴丹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天，慢慢的时间在接近0点，灯被关掉了。魏乔和吴丹点燃各自面前的长蜡，温暖的烛光拥抱着屋子的每一个角落。魏乔打开了一瓶香槟，就在他走过去把香槟酒倒向吴丹的杯子的时候，他看见吴丹打开了桌子上的一个小抽屉，从那里面拿出了一把刀。
你知道这把刀可以用来做什么吗？
吴丹把刀伸了过来，在魏乔的眼前缓缓地晃动着，在烛光下那锋利的刀片散发着咄咄逼人的寒光。
这把刀的用途可大了，它可以用来削苹果、切菠萝、削梨、弯眼睛。
那锋利的刀尖几乎就要碰到魏乔的眼睛了。
你想吃什么啊？
你干什么？你
你看把你吓的样子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是想跟你开个玩笑，检验一下李医生的治疗效果。好了好了，对不起，你别生气，我削个梨给你吃。
吴丹把削好的梨递到魏乔面前，把刀放在了餐桌上。魏乔拿起了梨，他无意中瞥了一眼那把刀。我的天哪，他猛然想起了一个细节，在梦中自己在面对吴丹的枪口之前，也曾经在餐桌上看到了一把刀，那把刀跟所有的餐刀都不一样，就是这把。多么可怕的还原！马上就是0点了，魏乔端起了自己的酒杯，向吴丹举了过去。
急什么？
吴丹低下头，他又打开了餐桌上的另外一个抽屉，从那里面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礼品盒。他把盒子打开，拨开里面的绢丝，从里面拿出了一支黑洞洞的手枪，枪口对准了魏乔的额头。
你干嘛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安排一个让人最满意的结局吗？
谁说的？我要杀了你！
游戏该收场了。餐厅的门打开了，李亚凡从外面走了进来。魏先生，今天晚上我设计的还不错吧？从你那天来找我，我就知道你是谁，因为我曾经拜读过你的论文，也曾经见过你的照片。然后呢，我决定用一个特殊的办法给一位出色的心理医生治病，所以我找来了我妻子配合你的治疗。你妻子？
你好。
对，我惊讶地发现我妻子稍加修饰就跟你梦里见到的那个女人非常相像，于是我说了个谎，请她尽量向你描述的样子靠拢，来扮演那个女人。最后我好不容易才托到人租到了这个颇为相似的别墅，又努力按照你的描述来布置这个餐厅，然后我又安排了刚才那一幕。我的目的是让你知道，你那个可怕的梦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发生，就像刚才我妻子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你的额头，然后我笑呵呵地走了进来。所以那只是一个游戏，所以你要相信你的梦也是一个游戏，尽管过程会让人害怕，但是在游戏散场的时候，只有我的笑声、早晨的阳光以及新一天的生活。不要再去管那个梦了，也不必去在乎它的结局。也许那个梦从明天开始就消失了，但即便它再次出现也无所谓，因为就像今天晚上你经历的一样，它根本无法伤害到你，它的结局只是一个闹剧。魏乔专注地听着，这时铃鼎的钟声敲响了。
来吧，吃晚餐。
魏乔把脸转向吴丹，吴丹的脸上定格着甜甜的笑容，而他的枪口透过竹心正精准地对着魏乔的额头。
送给你。
天哪，子弹穿过了魏乔的额头，他死了，他的尸体瘫软在椅子上，他面前的蜡烛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熄灭。李亚凡惊呆了，他怔怔地看着魏乔汩汩流血的枪口。你，吴丹，你。吴丹的枪口转向了李亚凡，李亚凡后退了半步。吴丹，你干什么？你都做了什么呀？你真的杀了他？
我今天知道了一件事。
你说什么呢？你杀了人？
不要再告诉我，你好不容易才托人租到这个地方为他治病。
你什么意思？
其实，你和这个别墅的主人是老朋友了。
你从哪儿听说的谣言？
谣言？你好多个工作忙碌的晚上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你胡说什么呀你？
胡说？哼，今天下午我见到了那个女人。
啊，你见到她了？那又能代表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她。
她把一切都跟我说了。
什么？她骗你的？她只是我的一个病人。
你刚才还说不认识她。
好吧，我刚才是骗你的，但说实话，她真的是我的病人。
以前是。
她都对你说什么了？
一切，她想跟你在一起，她求我，让我把你让给她。
好吧，好吧，这件事情以后再说。你把她怎么样了？她在哪儿？李亚凡倒在了血泊里，吴丹放下枪，他从餐桌上拿起了那把刀，缓缓地走到墙角一个柜子的前面，他打开了柜子的门，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瞪着金黄的大眼睛看着他，这女人的手脚被捆在柱子上，吴丹把塞在她嘴里的东西用刀尖挑了出来。这女人强烈地喘息着，吴丹的一只手轻抚着这女人失色的面颊，她的另一只手在下面
狠命地握紧了刀柄。
你们可以在一起了。
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噩梦里的结局。